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我们一同读。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义作，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二十三节，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义作。我们再看第九章，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读。我传福音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再一次，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节一直到第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到十七节。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异作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把十六节读两遍，以后把它背起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再一次，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福音，主啊，你给我们有大能的福音，你给我们耶稣基督宝血所成全的福音，给我们借助死里面复活的基督大能的福音。主啊，也给我们有一个权柄可以传福音，主啊，叫众人可以与我们一同得着这福音的好处。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不松懈，因为我们没有传福音我们有灾祸了，我们若传福音一定有人会得罪你的救恩。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给我们所讨论的题目，我们所思想的题目，主啊，乃是照着你在福音中间要我们达到的那个宣扬到地基的那个主你自己的目的。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今天我要与大家讨论的题目是福音的性质，福音的性质。那福音本身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照着经上所记的，他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那这个就是福音。传一个死而复活的基督，这才是传福音。一个没有死的基督，那不过是完人的模范，那不是福音。一个死而没有复活的基督，那不过是伟大的人物的一个牺牲，那并不是福音。神的儿子借着死显明他是不能死的，他要胜过死亡的权柄，而他要复活的。神的儿子借着他的复活证明他是由神而来，以大能证明他的神性。所以呢，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以神的能力来在世界上代替人担当了罪恶，为人赏了死位，从死里复活，这个叫做福音。那福音的性质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今天我们感觉到传福音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呢？我感觉到传福音的事情呢，当然福音是交给那些有福音经历的人去做的。所以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先要有福音的经验。如果他本身没有经历过福音的大能，他怎么传他不能结果子。虽然神也能借助道在人心中做一些的工作，但是呢，我们传福音的使者本身要有福音的经历。保罗传福音，因为保罗曾经经历了这个福音的大能，把他从马的上面刷了下来，他的眼睛，肉体的眼睛关了，心里的眼睛打开来了，他看见马撒勒人耶稣被人咒骂，被人轻看，被人所这个逼迫，所这个辱骂的耶稣乃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保罗经过了这个福音的大能，
在他生命上的改变，在他生命上所做的力量，所做的工作，所以他最后呢，把整个生命奉献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主也拣选了他，所以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先有福音的经历；一个传福音的人要有福音的认识；一个传福音的人要有福音的意向；一个传福音的人要有福音的热忱。那这些东西都是传福音的使者不可少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经历福音，我们本身有经历，但我们在传的时候对福音的认识不够清楚，或者我们的失去了那个传福音的意向，或者我们里面没有那个负担，我们少了这其中任何一方面，我们的都不能够好好传福音。那么今天传福音有两个很大的拦阻我们的困难的因素，第一就是自己对自己的福音的信念不坚强，那一个人讲话一定没有力量。所以呢，我们今天传福音要有很坚强的信念，相信我们的福音是神拯救人的大能。如果自己对自己所传的福音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念的话，我们今天不能把神的道传。第二样，我们要明白这个人无论如何在怎么样的时代中间都是需要福音，福音是很需要的。所以呢，在这两样的事情上，一个是关于我们自己福音，我们自己的信仰，第二是对别人的需要有个真正的了解。那么在这两方面呢，我们看见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在传福音市场失败，有这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撒旦简化了人对自己信心的那个坚强性，第二个原因就是撒旦复杂化了社会接受福音的那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一方面的对自己的信心、自己的信念已经慢慢的减少了，但是呢，世人接受福音的拦阻又慢慢复杂化了，所以今天传福音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今天的很多的人，那么他们也许称自己是基督徒，而他们接受了这个新派的思想，根本用这个妥协的办法放弃了对福音的信仰。那么一个这个教会如果自己对自己所信的他们没有坚强的信念，或者根本没有信心在他的这个对神的道子上面，这不信的恶心的本身就要生出许多的毒根，还没有毒到别人，先把自己的信仰过去。我们看见一个人他成为福音的使者，他必须有很坚强的信念，信他所传的是对的，信他所传的是人所需要的，他也相信神能赐福他所传的，他所传的才能够有功效。这个信念的问题，今天撒旦呢就在简化这个事情，使我们对自己的信仰越来越模糊。那么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人受了哲学的影响，受了这个近代神学错误的假神学的影响、假师父的影响，结果呢他们这个信心慢慢冲淡，慢慢冲淡，他们照样传，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那个信福音的中心，就是死而复活的基督，传那个社会福音，他们根本没有再有信心在福音的本质里面。另外一方面，我们刚才讲的撒旦复杂化了人与福音接触的那个可能性，或者说这个拦阻是越来越复杂，这个拦阻是越来越 complex， 很难的这个把它打破。今天我们看见一个人在路上走，你看他一个人，我告诉你，他虽然是一个人，简单的一个人，他头脑里面不是一个人啊，是一个世界。所以你看大家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口，两个耳朵，但是这个里面呢，他想什么，他的思想、你的思想、每一个人的思想不一样。那么你想很简单，把耶稣的福音传给他，一传就发现当马上痛回头，马上一句话拨倒你，因为他有一些的思想，那些思想正在用各样的办法来使他坚固他自己那错误的观念，而呢抵挡凡是与他观念不同的另外一些思想。今天呢，我们看见很多的人呢只有留下一个外表相同，同样是人，但是人里面的思想观念的复杂化是越来越厉害的。刚刚奉献的为主工作要传福音的青年人或者基督徒说，我的主啊，千万人灭亡，我要去传福音，他们需要福音，你一去传才发现他不感觉到他需要。 所以需要福音同感觉到福音的需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马其顿尊说，来啊保罗过来帮助我们。保罗一去，他不是说谢谢你，我昨天的梦里告诉你我需要你的帮助，不是，你来做什么？关进监牢。所以保罗呢，马其顿夫人叫他去，一去就去进监牢，对不对？保罗一到欧洲第一站就是监牢，第一个教会建立就是进监牢。人实实在在是需要福音，但是人实实在在没有感觉到他需要福音，这个就是困难在这里。不但不感觉到他需要福音，他的头脑世界呢已经有了一些坚固的营垒使他抵挡福音。今天我们就在这个时代中间，
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要盼望传福音很容易，一传一个信，再传两个信，再传一传十个十个信。主啊，求你圣灵大大公公给我一座三千人悔改五千人悔改，像彼得当时一样。我不是说主不能，但是我们不要用侥幸的心理，不要用一种那个很要用保洁镜这个取巧的心理盼望一传马上能得救。如果有人马上得救，一定有别的人曾经杀过种，做过一些的工作。福音是很难很难的事情，传福音是很难很难的事情，有时候生产之难，伪父的很多，伪师的很多，伪父的只有一个，叫人信念是很难很难的事情。我很尊敬别人界的国子，我很尊敬那些人能够带领人到主人面前，虽然你说只单单得救而已，但是就是这个就难得不得了了。这个解决了，其他能够继续不断前进，就是这第一步他就跨不进来。人需要福音，但人就是不感觉到他需要福音。有什么病比不知其病更大的病呢？一个人病了不知他是病，他怎么会去找医生？一个神经病的人，他一定感觉到别人神经病，他很正常。那世界上在罪恶的中间，他怎么知道他是罪人呢？哦，现在的对原罪论，对基督的救赎宝血的可能性，神的大能，这些都有一整套的这些系统在人的心中的，给他做一个坚固的营垒来抵挡。所以这个时代传福音比任何时代更难，但是难是正常，不难是反常。哦，基督徒是超常，又来了。传福音一定是难的，没有一个人传福音不难的。保罗传福音那样难，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难。我有一天看卫斯理约翰的日记，我笑起来了。他说 St. Patrick 到英国传道怎么这么容易呢？你们知道 St. Patrick 是到英国去传道的人，那么后来呢，这个爱尔兰很多人就信主了。他说呢，这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就是他传的不大对，所以很容易被人接受，第二就是当时魔鬼在睡觉。真的，今天如果我们传一种福音很多人就接受的话，我告诉你，那一定福音的本质有问题。第二，如果我们所传的福音呢很多人接受，那就是因为撒旦呢不做工来反对你。传福音本身就是一个很可怕的征战。我告诉你，如果耶稣那一天向魔鬼低一个头，全世界变成基督徒，因为我把万国以及万国的荣耀都给你，全世界都变成基督徒，但他们拜了一位自己拜魔鬼的耶稣，你明白吗？他们拜的耶稣是偷偷去拜魔鬼的。那么他们所拜的基督教，他是信的基督教，是一个不必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基督教。所以没有宝血的基督教就不是基督教，没有基督的死就是道理的福音就不是福音。保罗今天传福音一个很大的拦阻，他们这里所有的宗教殊途同归，都是寻找上帝，绝对否认福音的对性。第二，福音的绝对性，这个什么意思呢？福音不是相对，福音是绝对的，福音是不会错的，福音是和人完全不同的思想。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福音和宗教虽然有相对的一种性质，但是福音的本身是绝对的。宗教那是使人要寻找一条道路，借着这条道路可以找到脱离罪的办法，或者进到永恒的世界里面。我没有说宗教是寻找神呐、啊，有的人说宗教是人寻找神，救恩是耶稣寻找人，圣经否认这句话。上帝说，我看看你有没有寻求我的，连一个都没有。宗
教是相对的，唯有福音是绝对的，绝对不同于宗教，它是有超然性的 transcendental。 福音的性质是超越性的，福音的性质绝对不是人而来的，不是宗教，福音不是宗教的工作，福音是神自己救赎的工作，福音绝对不能妥协，它是绝对性的，不能妥协，福音也永远没有改变。第三，福音的完全性，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的死与复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的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升天再来，这整个的福音本身是完全的，完全出于神，是完全有功劳，不需要再加上人的行为。凡是否认福音的对性的就是异端，否认福音的绝对性的就是异端，否认福音的完全性的就是异端。加上别一个宗教，加上别一个人代求，加上透过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功劳，这都不是福音的本质，连我们的信心也是神的恩典。福音的完全性，你不要再加上什么上去，福音本身就是完全的。保罗为什么建立真殿，为什么从那些受割礼的犹太人，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圣经用这四个名称四个字，大大纷争辩论，为什么保罗巴拿巴从那些这个法利赛派啊，或者那个犹太主义的这个基督徒，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呢？因为他们认为信主不够，还要再受割礼，就是已经否决了这福音本身的完全性，所以保罗呢就拼他的生命同他们辩论。这是福音的第三个性质。第四，福音的普世性，福音是绝对，从犹太人的观念，他们是选民，而别人应当灭亡，别人是狗，是外邦人，不一样的。福音是要传到普天之下，这是耶稣讲的，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给万民听，叫他们做我的门徒，反正教训你们的时候就吩咐他们遵行。所以呢，福音是普世性的 universal， 福音不是一个国家的，不是一个民族的，福音是整个世界的人类所需要的。福音一定要传到地极，要传到列国列邦，从万邦万国万族万民中间拣选而来，把他们呼召出来，买赎他们回来，那么归向上帝，没有国界，没有民族的界限，福音是普世性的。我先谈到这个地方，然后我讲今天这四个性质是不是在我们里面。这四个性质如果在我们里面，是不是我们就很强很强的信念去抓住这四个性质？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一定败给我们仇敌，因为今天魔鬼已经把这四个性质把他呢抓到了，然后把这四个性质呢交给共产党。所以今天的共产主义认为他们的主义是对的，认为他们的主义是绝对的，认为他们的主义是完全的，他们的主义是普世的，要全世界都要接受他们的思想。你看可怜不可怜？如果今天我们的信念，今天我们的对福音的那个坚强的信念还不如共产主义的党员对他们的主义的信念的话，我们是何等可怜的人。初期的教会，他们为这四个性质，他们保守福音的纯洁性，他们的赴汤蹈火背十字架，只懂去时不懂出来，他们只想怎么样去，没有想怎么样逃出来。所以很多的门徒都使徒都都寻到了，他们只懂得去去去，怎么样去传，没有先想如果不能出来怎么办，能出来的我才去，不能出来不去。他们整个生命这样奉献给主，为主做工，也保守福音的这些的性质，在他们的宣传中间，在他们的生活中间，在他们的征战中间，我们看见了这个是个性质。而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放弃了，或者说心里虽然有这样的信念，很薄弱很冲淡的信念，那个外表根本配不上那个福音本来的这四个性质。而许多政治家，许多世界的学说主义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模仿已经偷袭了基督教的这四个性质。第五，福音的永恒性，基督徒要绝对相信
我们所传的福音不可能被一个时代淘汰掉。就是要坚决相信，无论人的科学知识怎么样进步，不可能淘汰我们的福音，因为这是一个超时代的事情，这是永远的福音。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上帝在永恒的中间启示，这个启示一步一步的打开来，使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他的旨意的奥秘就是基督和他的死，基督羔羊的牺牲，救赎的恩典，这是永远的。人一犯罪，最先流血的不是人，是一只的牲畜或者一只的动物。神为亚当做了皮衣，我现在用这个皮带是鳄鱼皮的皮带，有很多人同死人睡在一起很害怕，但是拿着牛的皮他不怕，那是死牛啊，对不对啊？你拿着一个皮包皮做的，哇，你用鳄鱼皮同死的鳄鱼在一起你不怕。亚当的皮衣那里来的？亚当的皮衣是神亲手杀了一只的羔羊或者是牛，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我不随便猜。神亲自杀了他所造的一个动物，把这个皮呢给亚当当作遮盖他犯罪的这个遮盖。所以呢，人犯罪最先死的不是人，是那带死的羔羊，带死的动物，神亲自杀。以后我们慢慢看见了，在血迹的表样中间，在亚当夏娃有亚伯该云，神接纳的是亚伯的祭，因为有血，也再加之摩西的祭，到了又四十又看出来，看呐、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也一直到永远的中间，有羔羊尾成的灯，我们不用日头，不用月亮星光，因为基督的光照着永恒的世界，所以的福音是永恒定的，我们不要怕。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很丢力，如果主耶稣有一天被世界的科学理论打败了怎么办？如果我们传的福音被世界淘汰了怎么办？哎呀，你一直想着杞人忧天，你不必怕，你的福音本身是永恒的，不可能被淘汰掉。第六个性质，福音的救赎性，福音的救赎性，福音不是劝人伪善，福音不是教条的一种吩咐同一种的教训，不是。福音不是知识上的一种搬家书冠，不是。福音乃是要让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大能在一个人的身上真正施行救赎。福音的本身就有这个性质，没有受过救赎的人就不明白什么叫做福音。福音是救赎性的福音，福音本身有救赎性，所以如果不传那个救赎的耶稣基督，这福音本身就不是福音。这是福音的第六个性质。关于基督的救赎论，有很多很多种不同假的师父发明出来的假的理论，但是我们从圣经很清楚看出来，就耶稣基督为人的罪死了，他是救赎我们，我们的罪的赦免乃是因为爱子流血，他救赎我们脱离我们的罪过。福音的救赎性，宝血、十字架、死。接下去我们要谈到传福音的一些的性质，福音的本身有这些性质，那么传福音的本身传的时候有哪些性质呢？第一，福音的征战性。传福音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个人感觉得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不懂得怎么样传福音，我还不懂得怎么样能够好好的把主的道传出来。所以你看，我如果讲道的时候，通过解答问题的时候有不同的这个气氛，我讲道的时候我紧张得不得了啊！我是从小很自卑感的一个人，你们听这句话大概不相信我真的，但我是又有自卑感又大有雄心的人，所以又自卑又雄心，又 inferior 又 ambitious， 所以两样在一起呢，所以有时候你看我犹如狮子，有时候好像老鼠一样的害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传福音是一个征战，传福音绝对不是把一些的话讲了就算了，传福音的人应当有面临敌军正在临阵征战的那一种心情才可以为主传福音。那个是什么声音呢？外面的声音是吗？不是征战的声音。传福音 福音有征战性。我们把一个人这个带到主的面前来，那是要叫他离开撒旦的权势，归向上帝的国度啊！他们离开这邪灵在他们心中的指挥，离开那随从肉体、随从空中的恶魔的那一种的生活，使他们得以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这个呢是暗与光明，是这个永时永远的灭亡、永远的生命，是这个撒旦与神之间这个争夺的战争战。我们传福音乃是为主征战，把人抢到主的面前来，这是福音的第七个性质。第八个性质，福音的影响性。当福音传的时候，你一定要用福音的影响性来证明福音本身的力量，然后呢一定要达到福音本身有影响别人的那个力量。所以这双方面都应当要并行。我们借着福音的影响性来使我们传的福音证明说这是神的道。没有一个地方福音传去没有影响，没有一个人接受福音他的生命没有改变的。而这个呢是神自己福音的一个性质，就是有影响性。这一个性质的本身使我们传福音更有影响性，所以犹大还要加给他。我们今天呢，如果看见有一些的人，他们真正借助福音的缘故，他们的生命改变过来了，借助这些人再去传福音的时候，影响力就大了。有一个牧师他说，有时候啊，不必太多很会讲的人，就一个没有讲话的拉撒路坐在那边就够了。拉撒路死里面的复活，他不讲话，但是他这个人刚才在坟墓，现在跑出来，就是神的能力的一个证明。今天我们听见许多福音。但是没有看到以福音相称的生活，也没有看到以蒙召之恩相称的生活，所以我们影响力不大。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光是什么？我想这个呢，这个电学的人可能也要用很大的时间慢慢去解释，光是燃烧的现象，在以太中间这个整波这个波产生出来的什么一大堆我不知道。但是光是四色，光不必出声音，光是四色。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但那人看没有看见基督徒，看见糊里糊涂。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做出来糊里糊涂，那做什么？我们讲多少都没有用，我们就把事实摆出来。福音本身有影响性，一个扫罗变成一个保罗，在他的生命线这样的影响，然后他把他整个生活摆出来。虽然起初人害怕不要接受他，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人实在是基督在他身上做的工作。我们山东呢，同福建呢，两个省啊都是出传道的地方。山东出传道，福建也出传道。今天在这里讲到就是一个福建人，那么呢许弟兄山东人，哇，山东出很多传道，福建人出很多传道。我们这一位何晓东弟兄啊，是福建人，但身材是山东人，所以他是山东福建合并的。但是我不要骄傲哈，因为山东同福建不但出传道，也出强盗，所以我们不敢骄傲。我们福建也出很多强盗，山东也出很多强盗。山东的强盗叫做响马，啊，我从前以为马会响的，不知道怎么样响的。我们福建呢有一个强盗叫做林布，什么都是布，要不要信耶稣布，要不要做好人布，什么都布，姓林名叫布。那后来他做了传道，这个呢盼望山东也有，我不知道强盗变成传道。他刚刚得救了，信主了，他得救信主，听说是这样的，我没有见过他，我没有问他，他比我早死了。那么他呢有一次呢看见后面好像警察在追他，他呢闷心有愧，知道呢这个不行了，不妙，就乖乖逃，就逃到一个礼拜堂里面去。忽然间礼拜堂里面有聚会，所以他坐在那里的时候呢，台上就说悔改吧，为什么你要灭亡呢？你是一个罪人，糟糕，一进来就给人家骂了。后来呢他没有办法，他听了以后呢他就想，糟糕了，这个台上的人难道也认识？如果警察追进来，台上说就是那个，那完了。所以他就逃到别的地方，逃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逃到柱子的后面，台上说
你到哪里去躲避耶和华呢？
哇，他吓死了。
你在哪里隐藏，神都看见，但插到人心肠肺部的主，他吓死了。后来他在躲在没有一个地方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的地方。不然台上说什么呢？十字架上的强盗他也可以得救，为什么你不能？
后来他悔改了，他信耶稣了。那这个人后来死的时候啊，他救别人而死。这林波，我妈妈见过他在一个祷告会里面做见证，我没有见过。福音有影响性。有的人，当然我们盼望神借着神迹奇事印证他的福音，但是一个罪人悔改，那就是一个神迹奇事啊。我们借着神迹奇事可以把福音印证出来，而且福音刚刚传到一个地区，常常有神迹奇事随着，但是久了以后呢，神就用他的道来证明他的福音，因为起初连这是神的道他们都不接受，神有时候是事情连那个生命的改变，影响性是福音的本身的性质，我们要用这个性质。第三，福音的灵活性。我不说福音的适应性，我说福音的灵活性。福音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但是传福音的方式是非常灵活的。福音的本质是一成不变，永远如此，绝对不妥协的，但是传福音的方法是因人而异的。所以保罗说，我在什么人中间我就做什么人。那个你不要随便解释那一节圣经。有一个人说，我要到赌博场去，为什么？因为我去赌博才能向他们传福音。结果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真的是谁？是苏拉巴亚一个人，后来就读了两个月，他呢被赌博传去了，不是把人传过来。保罗说，我在什么人中间我就做什么人。这福音的灵活性，有的人的传福音他们一定要用那个办法，但耶稣基督不是如此。耶稣对38年躺在那里的说，你要痊愈吗？他不是说来跟从我的人如意吧。耶稣基督对这个尼哥底母说，你必须重生。他不是说叫你的妻子来。耶稣基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叫你的丈夫来。他不是说今天我到你的家里一同作息。耶稣基督对撒该说，今天我到你的家里面去，既然临到这个家庭。他不是对他说，你跟从我做一个得人的义父。主耶稣基督他传福音的时候，他用了最灵活的性质来把神的道传到人的心中。这一种智慧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求的。福音的灵活性，我们可以不可以用电影传福音？可以。我们可以不可以用幻灯传福音？可以。我们可以不可以用吉他传福音？也可以。不过呢，我们都要把这些东西分别为圣，让主来用。福音不单是一个来的，福音更应当是一个去的。你们来来来听福音，来，我们这里有个布道会，你们来。后来他们不来，只有剩下基督徒来，来来去去那几个人，结果来了几个基督徒，得救的举手，全部得救了。那传福音传给谁？我们再温习一遍好不好？不是，福音应当有去的观念，他不来你去。今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不肯去。你说我去呀、啊，到普天下传福音，去到哪里？去到基督徒中间，那不叫做去。你来来去去还是去基督徒的中间，那不是传福音。你能不能到不信主的家庭去传福音？能不能到那个回教的地区去传福音？我们最近很多人注意着海外宣道的工作，奉献很多钱，很注意，很支持。但我总有一些呢，这个 skeptic 的思想在我的里面，到底去传给谁？啊，派一个人到某一个地方去牧养一个教会，这个是去传福音，拆传他去传福音吗？后来传来传去，大家来来去去，就是在基督徒的中间。有谁要艰苦的去耕那个没有人耕种的田地？有谁要去做那些撒种在处女的地方？处女地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保罗说在别人没有见过的根基的事上，我在哪里去做工？那我感觉到呢，今天有几个世代、几个世界是需要我们去撒种、去传福音的。第一个世界是思想世界 ，thought world。思想世界需要我们去传福音，
我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开荒的观念是过去那一种传统的观念，也就是在远远的地方一个荒岛上需要福音我去的话，我告诉你呢，今天的开荒不再是那样的意念，不再是那样的观念。因为单单一个大城市里面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要比千万里远的荒岛还多几百倍几千倍。有一个人在美国长大到27岁，后来第一次听人家讲耶稣，他说历史上有这个人吗？啊，我活到27岁的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他信主了。后来有一次呢，这个人到印尼去，是一个美国人，他做见证，很多人受感动。就住在美国有一些人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听过的。我们听得多多而又多，别人连耶稣的名字没有听过，我们没有去传，我们应该不应该？我们应当去，应当去传福音，而且带着基督不变的本质的福音，基督福音的不变的本质，以及的那个基督福音那个灵活的应用的这些的技巧去传福音。福音有灵活性，这是福音的第九个性质。啊，第十啊，哦，是的，这是第九个性质。那么世界，我刚才提到了，这个思想世界、观念世界要去开荒。像你叫一个大学生来信耶稣，那是很难的，很难，因为他这个观念世界的荒太多了，杂草太多了，你要一根一根、一条一条的去查，很难。你去叫一个呢，没有受什么教育的信耶稣很容易，那比较容易。照样的，一个基督徒啊，读了书越多，受的这个思想上的试探越多，他要保持他的信心也就越难。所以很多人读了大学，头一大心就小了。他知识越多呢，他信心越来越小。为什么呢？我给你一个简单的比喻啊，这是一个角度。比如说你的信心是35度，或者40度，啊，你注意哈，在这里这一个湖是35度。这里的弧也是35度，对不对？因为度就是度嘛，这个角就是这个角度就是这样大嘛，它没有扩张。但是呢，为了使这一个弧呢能够保持它的35度，在这里所需要的是这样大的长度，在这里呢是需要几倍的长度，你明白我意思？为了同样使这个35度的弧能够保持使两边都接连了，它这个长度比这个更多。但是呢，困难也越大，价值也越大。你得做一个文化界的领袖，真正信耶稣很难。你得做一个没有什么读书的人，信耶稣呢你感觉到越是比较容易。我讲越是，因为有的人没有读书，但是有没有读书的书。但是呢，这个影响力是大的。那么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呢，在每一个时代、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界都有不同的这个进行的方式。有一些人呢，他们一到一个地方，他们就影响最高阶层的知识分子，所以上层的人先得做主了。有一些地方是向下层的人广传，但上层的人总是反对。那么中国在过去的情形中间，传福音的历史呢，是下层接受主的多，上层的不多。虽然我们的国父是基督徒，蒋总统也是一个基督徒，但到底在上层中间接受主的人不多。天主教在这方面比我们聪明了，越南的天主教徒不到7%，但是在政府中间控制势力的这个天主教徒有超过40%，你看到没有？所以呢，这个思想界的开荒是很需要的。今天呢，基督教应当有一些的人，他们呢虽然世界的知识含树林的知识不一样，但男主人不能接受树林知识的世界的知识太大了。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一方面借助神给我们的智慧来去做开荒在战草除根的工作，使他们明白那些知识的本身是消极性的，只有福音是积极性的。你要把这个加在另外一个性也可以，福音的积极性不加在这边，不在这边。我总感觉人一切的文化都是消极，只有福音是积极的，而且功能和果效也证明只有福音是积极的。第二个世界，思想的世界，第二个世界就是呢，坏坏对儿童这个生命初期的开荒，儿童世界。 保罗说呢，我不把根基建在别人的根基上，那么你又不能到荒岛、到深山野林、到这很偏僻的地方去传道。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传福音给小孩子，这就是别人没有见过的根基，你建在上面，对不对啊？你们没有反应，对不对？一个小孩子，你看他空白的，那你把福音传给他，就是建在没有别人建的根基上面。我就做这个工作，我也鼓励一个地方的教会做这个工作。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不是例子，我把这个事实讲出来。我们的教会，我在侍奉的那个教会呢，会有很多宋博士复兴了以后呢，到现在有几十个布道队人，他们每个礼拜还是在到处去传福音，去劝人信主，几十年了，有的已经六七十岁，就几十年的热心一直维持下来。那我们青年团契的这个一些这事也有去这个分单张，去医院，去路边，但是我就发现了，布道是一件事，但要建立一些工作，就会有些具体的表现。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劝他们做比较的能力的范围，无论是经济能力、学生能力、恩赐能力、才干的能力，比较可能的范围里面发展儿童的工作。那么如果美国也可能的话，你们也跟着做，如果不可能就不必。儿童布道所 Children's Evangelistic Post， 那么这个呢，儿童布道所我们是用信徒的家庭他的客厅一个礼拜借出来只有两个钟头就够了，一个礼拜借出来两个钟头就很简单，正像有人客到你家里坐两个钟头一样的，所以没有花什么地点的钱，那么也不必请牧师请传道人，就是教会的青年人派他一个礼拜两个钟头到哪里去讲故事。那么呢，家庭的主人他一个礼拜花半天的时间去请四周围的孩子都到他那里去，然后呢他请了人来，教会派的人去，就这样传福音给儿童。那他也不必研究什么很高深的神学，他就把圣经的故事讲给孩童听，因为他研究很深他也听不懂，那用这个办法传。那1966年我们开了六间，67年开了五间，68、69、71、72一直开到现在，一共有19间儿童布道所，有的很大有的很小。那我住的地方也有一间，这次我出来我们搬家了，我的家卖掉，买屋子卖掉，买另外一个屋子，那搬到别的地方去，我就写信问，那么我们家里的儿童布道所怎么样，他们回信说已经安插在附近的一个原有的教会有一些的联络，免得失去统一力。那么后来呢，这19个儿童布道所怎么样呢？现在呢我们服侍的儿童就差不多是1900多人，将近2000人。这些孩子很多是没有信主的人的家庭的孩子，他的爸爸没有信，但是有一些回来说，哎，我的孩子参加你们儿童布道现在乖得多了，那么影响性就来了啊，真的。那这个是呢儿童世界，不但是思想的世界，大学生了什么，这些都做了以后呢影响力大，但是儿童从小打的根基是稳，不是影响力不一定大，但是稳得不得了。从小听福音就是失去了，老了还会想一想，从小听福音就是后来反对主了，病的时候他会祷告，所以到老不偏，试试看去做这个工作。第三个世界就是在我们四周围的偏僻的地方建立工作，不一定到很远的地方。那这是我们在这个开荒的世界的新的一些的观念。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城市的发展呢是越来越可怕，人口高度集中在一个城市，就使很多人不能集中在一个地方聚会，集中的不集中。美国人口呢有多少 percent 是在城市里面？恐怕超过了 15%， 是不是？一个东京的人口就等于整个日本人口的十分之一。那我们的印尼有3000个岛，这3000个岛啊，我想3000不是准确的哈，我没有故意说谎，可能3001、02什么我不知道，就是大约3000个岛。整个3000个岛呢，其中有80% 的人口挤在一个岛上，80% 挤在一个岛上啊，那个岛的面积只有全国的7%，7% 的岛面积住了80% 的人口，那样集中，那么城市越来越大，越来越大。Toronto 这个城市呢，从这边到那边30多个miles， 你想想看。那么纽约从南到北几十个 miles，
我讲不出来，你自己去看看。这样城市越来越广，就应当找哪一个地区人口多而有基督徒在那里。为什么上帝叫他住在那里？神叫那个基督徒住在那里，就是要他在那一个就落为主发光，就借着那个基督徒的那一个范围，那个可能性去发展那一地那一带的福音工作。但是大家要统筹统化来开荒，这种开荒，派人到很远的地方去开荒是一种开荒，但就在大城市的中间，把许多从来没有听过福音而天天走过礼拜堂却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把他们带到主面前，这也是一种开荒。这福音的灵活性啊，求主给我们有智慧，在这个时代用各样的办法、各样的工具、各样的知识，能够被主用，都奉献，都交给主，来把福音传开。福音的灵活性，最后一个性质，福音的分化性。福音传到的地方，绝对不是人都信主的。福音传到的地方，一定有人信，也有人不信。所以呢，有人呢反对的越厉害的地方，神所做的工作会很奇妙，也清楚的显明出来。就是在那些反对基督教最厉害的地区，可能神要选一个人到全世界去传福音，不一定。所以呢，我们看福音的分化性，就是说福音传出去呢，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你不管这个事情，这是福音本身的一个性质。因为恨光的就不来救光，但是做光的就来救光，神早就说了。你不要怕帮你传，大家都信，你不传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不信，攻击抵挡诽谤你，分发了。保罗说呢，如果我们没有问题啊，我们就或做活的相信叫人活，做死的相信叫人死。所以福音就把人分化起来了。一分化的时候呢，就像耶稣说的，我来叫地上纷争，不是叫地上太平。一个家庭一被分化，他们里面就吵起来了。你信耶稣了，你给洋鬼子拿去了，你信洋教的，好，反对你，全家喊他打，全家喊他争，是不是？但是呢，结果呢，这个人呢，人家用鲜肉之体喊他争，他耶稣说我来叫地上纷争，他这个争呢，却靠着圣灵的能力，主啊，求你给我给把他们争回来。所以他从那一天得救开始，他就用树林的征战去争，争他的家人归到主的面前，争到这个征战完全的全家归主了。那么他们又在四周的中间被别的家庭恨怒，这是基督徒的家庭，即是福音的分化性。我们传福音到什么地方已经破开，神的能力不会收回，神的道不会挽回。神的能力如果蒙蔽，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所以呢，他们如果抵挡我们，我们反是不怕仇敌的惊吓，因为呢，要证明他们沉沦，我们的就是出于上帝。如果基督徒知道，基督徒抓住这个福音的分化性，我们只要勇敢地把我们所信的传出去，传的结果如何，神会负责。上帝的能力对于接受的人成为拯救的能力，上帝的话语传出去带着能力，对于不接受的人成为审判的能力，还是能力。你不要怕传主的话，你不要怕传主有能力的言语，你传出去把人分化了，叫一些人活，叫一些人死，叫一些人得救，叫一些人更显明他们是不配得救的。所以呢，我们把福音的分化性抓住了，我们传的时候就不必惧怕给人家反对，因为神的道对反对的人产生了审判和追讨他们罪恶的一个能力。这是福音的这些性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我们来念。一二三，第一，福音的独一性；第二，绝对性；第三，完全性；第四，普世性；第五，永恒性；第六，救赎性；第七，征战性；第八，影响性；第九，灵活性；第十，分化性。那么你看来看去，结果变成紧张的不得了。原来福音是这样的，哇！能不能你要去传福音了？我告诉你，我们却应当很自然的流入福音，这很矛盾。你要和人接触，同人家谈谈，很安宁的，很自然的谈谈，谈到最后用很温柔的态度却讲了很严肃的话，就立场不变，风度也不改，里面硬得不得了，福音就是福音，
外面也人人都能做朋友。哎呀，你说难就难在这里了。但是基督徒应当休息这个，你有一个办法，请人到你的家里来同你吃饭，你同他们谈谈，谈到最后送福音的书给他们，他们气得不得了，你不管他，你的态度温柔，但你的立场就是要传福音，怎么样就是要把福音带出去。我不以福音为耻，表示说有一些人感觉到福音为耻，而保罗也曾经考虑过这些客观的人，这些别人对福音的看法，但结果他的决定是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们这样做是要叫别人以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因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我怎么能不传？神托付给我的工作，我怎么能不做？我若做有赏赐，我若不做，真理已经托付我了，我不传福音有灾祸。不是为了怕灾祸所以快快传免去自己的灾祸，也不是为了得奖赏而在传福音。而如果神没有给我们奖赏，我们还要传福音，因为这福音是神的旨意，要万人与我们一同同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是被主的爱的激励，我常常想为主工作，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当然因为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做工，因为基督的呼召所以我们做工，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有被爱所激励的动机。我们被基督爱所激励，所以我们不能不做，不能不说，不能不传。那个爱的激励就好像就要出来了，想一个人肚子痛得不得了，他就是要快快去解决这个问题了，照样是的。我这比喻不是随便讲，就有那一个意思在那一个字里面，这被主的爱激励，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是迫切了，已经是非常需要，非常迫切的要把它表现出来，把基督的爱流露出来。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我请问我们今天对福音的负担同热忱怎么样？什么东西拦住你福音的负担？有一个宣教士做见证，他说呢，他第一次到中国去传福音，他巴不得那个船快快开，哦，快快开，免得慢，太慢开，有的人先死了，他没有机会向他传福音了。他不切到那个程度，后来一到了上海，船一下来，上去上岸，看见一个棺材走过去，那个人抬棺材，哎呀，他说我都早一天来，可能这个人会得救。但后来过了很久很久，做了宣教士十多年以后，他说什么？每天看棺材，无动于衷。我们刚得救的时候何等热诚，就是保守我们，给我们那样的火热，有那样的爱心，去把福音用各样的方法灵活地传出去。我们大家低头，
下面是问题解答的时间。
我们祷告，主啊，我们都是缺乏智慧的人，你是厚赐于人也不测责人的上帝，主啊，求主你这个时候在这里借着你自己的智慧，主啊，来开通我们的心胸，主啊，使我们明白我们许多的难题。奉耶稣的名，啊，原罪的问题，罪的定义是人滥用自由意志违背神，这即使亚当夏娃未曾吃禁果，今天的每一个人仍有机会违背神去犯罪。为什么经上记说罪因一人入了世界？何以一般人借强调罪的遗传性？原罪论是很清楚的符合于圣经的理论，而这个理论在初的几个世纪中间没有人很清楚或者很直接的去发现，到了奥古斯丁的时代，这个大神学家把这个道理神借着他光照出来，神在每一个时代借着某一些的人把他重要的道理光照出来，成了整个系统。我不反对传统，我只反对错误的传统，因为神在整个教会两千年的历史中间，圣灵的引导，这个正统的传统是我们很需要持守的。所以呢，这个原罪论，那么你说如果亚当夏娃没有吃禁果的话，那么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不能够 去犯罪呢？如果每一个人在亚当夏娃没有犯罪前就生于就有今天，还是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凭着自由意志去犯罪，不是不可能。但是根本这个如果的本身不过是一个如果，这个如果的本身没有存在，
圣经说罪因一人入了世界，所以亚当犯了罪以后，所以反着亚当里面被生下来的时候，都与亚当一样承受了罪行，都从亚当承受了罪行，不是与亚当一样承受罪行。所以呢，罪的遗传性表示我们是与亚当不能脱节的，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那么呢，这个有众儿女，这个众子子孙孙众种族，都是像圣经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四二十六节告诉我们，神从一本造出万族。所以全地的人，人类与亚当的关系是因罪以至于罪，我们都从亚当承受了悖逆的本性，因为我们是在亚当里面被生的，或者说我们在亚当里面被造。亚当夏娃吃禁果以前有没有孩子？没有啊。如果有的话，那么所生的孩子是不是犯罪的 tendency 比吃禁果以后生的还更大呢？也不一定。如果亚当还没有犯罪以前生了孩子，后来他生了犯了罪，他再生一个孩子，那么那样就有未犯罪之前生的孩子，有犯罪之后生的孩子，有这两样不同的孩子。但是根本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不存在的题目。如何在短时间里面把福音的重点向人诉说？当然我想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有时候呢在火车上或者在巴士上面只有几分钟，你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给他呢？你能够在几分钟里面呢，把你这个所得着的因基督得着的喜乐表现出来，这是第一个条件，这是第一件事情啊。你是基督徒吗？我做了基督徒很宽容，感谢主，我做了基督徒我的罪赦免了，几句你从救恩所得着的，得投下一个印象在他的身上。就是没有很长的时间，你投了这个印象以后呢，然后你把一本比较简单的解释福音的书就给他。如果再有多一点的时间，你再谈到我们人都是有罪什么，谈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可以继续谈。但在最短的时间中间，你就把那基督徒的喜乐、基督徒生命的宝流露出来，成为一个见证，那个影响性，先投着一个印象在他的身上。后来他走了，你下去了，或者他下去了，他在想为什么刚才那个人讲这个话，真的做基督徒喜乐的吗？我不是看有一些基督徒愁眉苦脸的吗？哦，原来有这样基督徒，也有那样的基督徒。有许多人呢，他听我们传福音，他说你不被传了，你们基督徒都是怎么样的？当他说你们基督徒都是怎么样的时候，他已经以偏概全了，因为他的观念中间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打破那个观念呢，你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他说怎么不是？我看见的都是。所以他所讲来讲去就是我看见的都是。现在你也是一个他可以看见的，所以他看见的不都是，就是你的看见的给他看见的不大一样。所以你借着给他看见，否定他过去的看见，这样他就看见他所没有看见，没有看见的看见。那么他说基督徒都是这样，基督徒不好啊？你说是吗？那后来你同他再谈谈，他就说哎，你不是啊，那你是什么？我也是基督徒。所以来办那个观念就慢慢更改过来了，是不是？所以那个把基督徒的把握从喜乐流露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手里常有一些的东西可以传给他们，这些东西可以使你的声音停了，但是那个声音可以继续再讲，接着那个书还有一些的话当场不容易讲的，书里面讲可能比较有果效。但是许多时候呢，单单这一本书给人，而这个人是你不相识的，果效不如你见过他，同他谈了几句给他好印象，也他容易看那一本书。如果你同一个人见面，看过他的笑容，见过他是奇怪他生命有那样的，后来呢他再送给你本书，这个人从那一个影响那一个印象再使他看书的推动力是不小。但是不要一来就给他一本很厚的神学的书了啊，就很简单的福音的书先告诉他，无论得死不得死都要传福音。怎么样解释？是不是三句话不立本行？无论得死不得死都要传福音。那这个不是说我们三句话就有一句福音，三句话就有一句福音，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的对象是一个这个已经信主的人，你三句就同他传福音，那也不大对。所以得死不得死都要传福音，是说我们基督徒应当抓住机会的为主工作，抓住机会来为主传道，得死不得死都要传道。
在我们言论中间，我们所接触的人有可能领受我们的话语，或者没有可能领受我们的话语，是不是被人认为是适当的时机或者不适当的时机，对我们总应当认为神与我们同在都是方便的时候来为主工作。是不是基督徒一定要建立艰难，经历艰难痛苦？我想这个痛苦有四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因为大地受了咒诅，所以苦难就来到了。天灾人祸、景地、地理生出来，这都是因为大地受了咒诅。如果没有景地，你走路就不会被吃到了，所以这个苦就是自然受咒诅而来的。第二个痛苦的来源是自己犯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不报，时间没到，那一种苦是你自己招来的，因罪而有的报应。第三种痛苦是你信主有撒旦的攻击，用各样的办法要把你的信心拉倒，那是撒旦而来的痛苦。第四种的苦是神试炼他的儿女，神管教他的儿女，鞭打的时候，或者栽培他的时候，或者要把他的生命带到更丰盛的地步，所给他经历的痛苦，这是神旨意中间的痛苦，你们要照着神的旨意痛苦。所以呢，有这四种的苦。那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要建立经历痛苦？我不知道你这个目的，问这个目的是什么，出于哪一种动机问这个目的。如果你说如果基督徒一定要经历艰苦，我就不要做基督徒。如果基督徒一定要经历艰苦，我所以要做基督徒，那就好。有一种人呢，他呢过的生活没有苦他就不爽快，有一种这样的人，所以他没有苦要去找苦，就走路明明大路他要偏偏找偏路啊，明明可以走在这个中间他要偏偏找旧路，在哪里呢？有惊无险，在哪里锻炼自己。这种人的这个在心理学里是 choleric， 导致是属于这种性格的人啊。这种人你懂得，主耶稣这么爱你，你还不感动吗？他是神经病，感情太丰富，感情作用，他不会受感动。但这种人说基督为你受苦，定时的讲你愿意不愿意他一同受苦，他肯这样的。所以每一个人传福音的神用一些人对某一些人做工，不是一个人能够应付所有的人，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一个人。有一些人呢，听我讲到他马上会接受主，感觉有可能。有一些人听我讲到气到一生一世差不多不要信主了，奇怪哦。那有一些人是为这些人预备，一些人为那些人预备，神就叫我们预备行的善行。如果什么善行都行的话，我们会累死了。所以呢，为什么会讲到那边去呢？啊，受苦的事情。那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你怕受苦吗？我告诉你不要怕。一个没有受过苦的人呢，他的生命没有价值，真的。麦克阿瑟有一个祷告，为他的儿子祷告，主啊，给我的儿子经历大风浪，叫他在大风浪中间站立得住，而去帮助那些差不多跌下去的人。我想这个很好，主啊，你给我的儿子从来没有病啊，没有蚊子咬过他啊，给他一生一世没有饿过一次。那么一个基督徒从来没有为主受过苦，从来没有受过苦，后来到了主耶稣要擦干眼泪的时候呢，你糟糕没有。所以你看见别人呢被主的眼泪把他擦干，哎呀，你很羡慕，主啊，你也抄我的。主说你没有啊，你说有啊，有。后来看想想有两滴，为什么？因为偷看给老师发，但是因为你自己犯罪的痛苦，那样就没有意思了。所以如果主要我们受，我们就受吧，这样以后就有资格被主擦眼泪了。所以每次为主受苦的时候，要想以后主耶稣擦眼泪，感谢主啊，创造天地万物的手在这里，哎呀，擦眼泪，何等大的福气，对不对？但是不要自己，自己弄自己哭，不要。有一些人用祷告来感动上帝，主啊，我祷告到这样，你还不感动？好，我再哭，再哭给你看。那个不对啊。昨天唐弟兄讲到，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如果基督徒，比较。基督徒王主啊，经比较彼此，是不是已经有毛病了？不是，如果你看别人比你好，要看基督在他身上的荣耀，不是看他自己的好处。你看别人比我好，哎，神在这个世上是有这样的恩典，他也在这方面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看他虽然看了很多，还是看见主，这样解释。 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说你看他修为比我高，他有 MD， 他有 M 这个什么，他叫 MTH， 他有这个 MA， 我什么都没有，他 DD， 我告诉你至少有 DDT。所以你不要比较人的这个我人自己的好处，你要比较他彰显的神荣耀的那一部分。所以不要自己高大，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是只看别人那个比我更好的，是神的荣耀的那一部分。有的时候说我们不要看人啊，这不要看环境，要看上帝啊。他如果知道，他早就不会跌倒了。他就是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他才跌倒。因为他每天看来看去，看见人没有看见上帝，所以他跌倒。所以我们今天应当怎么样改变这个观念？不是不看人不看环境，是看人看环境啊，透过人同环境看见超环境超人的上帝。虽然看见了，但是不影响。我不是不看，不看把眼睛关起来。我看见这样软弱，但我看见这些事上面有一位超过自然的主在那里管理。我是对他发生关系，不是同人发生关系。这一个人对我有帮助，或者他呢有一些灵性值得我效法，那也不把荣耀归给他，因为是神的荣耀透过他出来。唐弟兄说，有些基督徒有许多恩赐，却自己以为没有什么，这种人像基督。可是你昨天讲到保罗在里面说的，要照着个份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中间有没有矛盾？是否有矛盾的不矛盾，不矛盾的矛盾？那么你说我们应当看得合乎中道，就也就是自己认识自己到什么地方。但是呢，今天又说呢，应当有而不看自己有，看自己没有。我请你注意那个自己，看自己没有。那么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又看得没有，到底又中道又没有，什么意思呢？我现在看的合乎中道，是看信心大小，看合乎中道。神给我这样的信心，给我这样的恩赐，我看到这个恩赐是神要我为他做什么工作，那个侍奉上能做什么，我能够尽什么责任，能够做什么工作，我应当呢有一个中道的看法。但要知道，这些给我是为了他自己，不是为我自己。连我的存在不是为我自己，是为他，所以我还是一无所有，还是一无所有。神给我们还是为他自己，不是为我们自己。有些人认为神的存在是不可知的，有些人认为神是人创造出来的作为依靠的。有些人说如果有人亲眼见到神我就相信，对这些人的说法怎么样回答才可以引起他们对基督救恩的注意？圣灵的感动常常与心理的感觉有关，又有人以为心理修的大帽子压下来啊。谈到信心的问题，哦，这个好几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解答吧。有些人认为神的存在是不可知的，啊，那么你问他，你真正相信你不可知神的存在？他说是，我真正相信神的存在是不可知的。那么你是一个不可知论的人吗？如果他说是，我是认为什么都不可知的，那么连他对自己不可知的那个相信也是不可知的。啊 ，to be agnostic toward agnosticism， to be skeptic to skepticism， 这是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态度。Herbert Spencer 有一次在一个科学会里面，世界没有绝对的事情。有一个人问他 ：“Are you sure? No absolute thing in the world? Yes, I'm sure。”世界没有绝对的事情，我绝对的感觉到没有绝对的事情。那个人说 ：“You are sure? It's not absolute too。”你的那一个绝对也是不绝对的，是不是呢？那有些人认为神的存在是不可知的，有些人认为神是人创造出来最依靠人的。神为什么要创？人为什么要？如果说有一些神是人创造出来，我要问人为什么创造神？这证明人需要神。而人为什么需要神，而动物不需要神？这证明人和动物有不同的一种虚神的观念，这是人与动物之间的一个很大的分别。如果阿里斯多德把人与动物之间的分别单单用理性来做一个划分，人是 rational being， 我告诉你，人是 spiritual being， 有灵性的活物，那有灵的活人，所以人非神不能存立，非神不能存在，没有神他就不能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他要创造神出来。那么人造了几种神？人不要神，人背叛神，所以人寻找神，人寻找神呢，神不承认，所以人就造神。真神找人，假神人造；真神造人，假神人找。那你跟着我读这八个字好不好？真神找人，假神人找；真神
造人、假神、人造，所以人造了三种神出来了。第一种神是普通人造出来的神，就是木头神、偶像神、石头神、看得见的神、青面獠牙神、眼大突出神、大肚腹腹神，这个几头几臂神我不知道，那个偶像神，那是第一种神，是最低级的神。这种神呢，火灾来到的时候，你还没有逃走，先要想到把它带走，否则他连呱呱叫都不能够讲出来。第二种神是英雄神，把 Nixon 当作神，毛泽东当作神，把孙中山当作神，把这个希希特勒当作神，孔明、孔子这个孔那个孔当作神，关公当作神，这个北宫当作神，公公当作神，把这英雄当作神，这是第二种神。这个是呢有生命的神了，刚才是人造的，现在人找一个有生命的神就高级了，越高级越在找，结果连这个都否定的时候，最聪明的人造了第三种神，那什么神？哲学家头脑中间的神，理性神， God of Reason 啊，人就造了理性神。
我告诉你， Spinoza 的神不是圣经的神， René Descartes 的神不是圣经的神， August Comte 的神不是圣经的神， Voltaire 的神不是圣经的神啊，还有许多其他的哲学家，像 Immanuel Kant、 Fichte、 Hegel、 Schelling， 哲学家的神绝对不是圣经的神，那是 God of Reason not God of Reality。 好了，是人造出来的啊。现在我们稍微从这里思想一种理论，那个理论是法国的一派思想，后来到 Comte 的时候去奠定，他认为呢整个世界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叫做 Philosophical Stage、这个叫做 Theological Stage in History， 第二个叫做 Metaphysical Stage， 第三个叫做 Positive Stage。 这个理论呢叫做 PositivismPositivism 的这个是父亲的创办人，就是 August Comte。 Comte 14岁的时候宣布离开基督教，14岁宣布否定圣经。那他说人的时代有三大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人想不透宇宙间许多可怕不能解释的问题，所以呢结果就想说一定有神了，打雷有雷公，大地有土地公，那么这个火灾有火神，水灾有水神，有这个神有那个神。